乐。今天的讲员是宝珠师母，翻译是黄翰林弟兄。在我们交给宝珠师母之前，我们一起大声用自己方便的语言阅读今天的经文四节到七节。一二三，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宝珠师母。
麦有声音吗？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好，咁我咧就请大家一起再读一次呢个经文。
我呢和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讲道经文。
啊，好，一二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一章。今日的讲道经文是取自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
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取自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
是保罗坐监的时候写的。
是在保罗坐牢的时候写的。
保罗呢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特别。
保罗呢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的特别。
因为腓立比教会呢是在去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
因为腓立比教会呢是他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
位于昔日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城。
位于昔日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城。
是当今希腊的北部。
也就是现在希腊的北部。中间呢就是希腊，然后呢腓立比在北部上面。
你可以呢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一到十到四十节读到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经过。
你可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十一到四十节里面读到呢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经过。
下一章。保罗呢在信的开头呢就在腓立比书的开头呢就表达了他对这个教会的爱。
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开头就表达了他对这个教会的爱。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呢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
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你们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但是到了第四章第二节呢，
当他到了第四章的第二节，
也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前两节。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前两节。
保罗就透露呢教会有两位女人呢，即是两位姊妹呢，曾经同他同工的女人呢，他们呢是不和啊。
保罗就透露了教会里面有两位曾经和他一起同工的女人呢，他们现在有一些不和。
这两个女人的名字呢就一个叫做有阿蝶，一个叫做寻都基。
这两位女人她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有阿蝶还有寻都基。
她们呢因为对某一些事情的看法有不同而不能够同心。
她们因为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不同心了。
所以呢保罗呢就恳求一位的教会里面的肢体，她就没有说什么名字，那么呢就叫这位教会领袖去帮助这两位姊妹。
所以呢保罗就恳求教会里面的一位肢体，他没有说这位肢体的名字叫什么，请求他来帮助这两位姐妹。
下一张。上一张。是啦，他说，我劝有阿蝶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保罗说，我劝有阿蝶和群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
我也都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
啊，冇讲边个，冇讲个名啊，
没有说是谁。
要帮助呢两个女人。
要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佢哋喺福音上曾与我格利勉同埋其余嘅同工一同劳苦。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格利勉。和我其余的同工一同劳苦，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咁跟住保罗就话啦，你哋要靠主常常喜乐。
然后保罗就说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就是我哋今日讲到经文嘅第一句啦。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第一句。
亦都系保罗教导腓立比信徒点样去处理今次教会内部分歧嘅一个嘅教导。
这也是保罗呢如何来教教教会处理教会内部分歧的一个教导。
咁究竟喜乐点样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嘅分歧呢？
那为什么喜乐可以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呢？
咁你今日慢慢听落去就会知噶啦。
那你今天慢慢的听下来，你可能就知道了。
腓立比书四章四至七节系基督徒好喜爱嘅经文。
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就是基督徒很喜欢的经文。
我哋希望咧，不单止系人与人之间不和嘅时候，甚至系我哋生活。所有的情况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时时喜乐的。
我们甚至呢不管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还有甚至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常常喜乐的。
但是常常喜乐这个问题呢，
但是呢然后常常喜乐这个问题呢，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常常喜乐这个能够做得到啊？
常常喜乐谁可以做得到呢？
谁个做到的可以举手
谁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举一下手。
哇，阿李强可以坐
喺
度，英英都可以坐喺度。嗱，点解冇人能够即系除咗李强之外，点解冇人能够时时都做得到呢？
那除了李强弟兄之外，为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可以时时做得到呢？
因为生活咧，可能真系系好艰难的。
因为生活可能是真的就是很艰难的。
举一个例子，我的难民朋友 Achille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难民朋友 Achille。
我曾经在讲道里面提过他的，
我曾经在讲道里面也提到过他的。
他是刚果人，
他是刚果人。
他和家人逃难到去这个卢旺达的难民营，
他和家人逃难到卢旺达的难民营里面去了。
最终在2022年的12月获得难民身份，
最终在2022年的12月获得了难民的身份，
送到挪威，
然后送来挪威了。
但是大约半年前呢，
他说大约在半年之前，
他的储蓄呢就被网上诈骗全部骗光了。
他的积蓄被网络诈骗全部给骗光了。
他很难过，
他非常的难过。
在学校的时候呢，一度呢精神失常。
在学校的时候他是一度的精神失常的。
最终呢就叫十字车送了去医院。
就最终呢就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
在医院里面住了几日，
在医院里面住了几天
之后呢，他心情非常的低落。
然后呢，他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那我们请他在家吃饭，他就跟我们讲了。
那我们就请他到家里吃饭了，就跟他说。
他很想回去卢旺达的难民营。
他说他非常想回到卢旺达的难民营里面去。
我说你不好啊，我说你这么辛苦才走出来，你回去是有生命的危险的。
我说你不要啊，因为你那么辛苦才出来了，你回到去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的。
因为他是因为有人要杀他，他才可以得到这个难民身份来。
因为他是有人想要杀他，所以他才可以得到这个难民的身份的。
他说我宁愿同屋企人一起喺难民营都好过一个人喺挪威。
他说他宁愿跟家人一起在难民营里面呢，也比好过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挪威。
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话佢能唔能够喜乐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他可以喜乐吗？
据我所知，我哋当中有身体软弱嘅。
换而言之，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
有经济困难嘅。
有经济困难的，
有感孤独嘅，
有感到孤独的。
有生活缺乏安全感，
有生活缺乏安全感的，
有失业的，
有失业的，
有在工作上面不如意的，
有在工作上面不如意的，
有失去至亲的，
有失去至亲的，
他们能不能够喜乐呢？
他们能不能喜乐呢？
我曾经在挪威的一间开放式的精神病院呢，在周末兼职有六年那么久。
我曾经在挪威的一家开放式的精神病院里面有兼职了六年。
病人的背景都不同的，
病人的背景呢，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有做医生的，
有做医生的，
有做理发师的，
有做理发师的，
有个年轻人呢，他的爸爸呢是在大使馆里面做大使的。
有位年轻人的爸爸呢，他在大使馆里面是做大使的。
有呢被男人抛弃的妇女。
有被男人抛弃的妇女啊。
我曾经这么想。
我曾经有这么想过。
啊，如果甲病人有阿乙病人咁好嘅家庭背景呢？
如果甲病人有乙病人，如果甲病人有乙病人那么好的家庭的背景的话，
佢就唔会患精神病。
他就不会患精神病了。
但讽刺嘅系咩呢？
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呢？
乙病人嘅家庭背景虽然比甲病人好，
乙病人的家庭背景虽然比甲病人的家庭背景好啊，
但乙病人都患精神病喎。
但是乙病人还是患了精神病啊。
好。好，让我们来看看究竟喜乐是什么、啊、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喜乐是什么呢？
一般人都认为啊，
一般人认为呢，
当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喜乐了。
当人得到他所想要得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喜乐了。
例如疾病痊愈的时候呢，
比如说疾病痊愈了，
找到新工作了，
找到新工作了，
有结婚对象了，
有结婚对象了，
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
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
有怀孕了，
怀孕了，
升职啦，
或者是升职了，
生意兴隆的时候，
或者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了，
有钱外游的时候，
有权去旅游的时候了，
得到学位的时候了，
还有呢，得到了终于拿到学位的时候了，
又或者当人可以保留他们认为珍贵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他们就会欢喜快乐。
又或者呢，当人可以保留他所想得到的，他视为珍贵的人或者事的时候，
想保留，
想保留他认为珍贵的人或者事的时候呢？
例如健康呢？
比如说健康。
心仪的工作，
心仪的工作啦，
幸福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或者好朋友，
或者好朋友。
但是呢，
但是啊，
在新约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喜乐的意思呢，
新约当中喜乐的意思呢，
却与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样的，
却跟一般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新约里面呢，
在新约里面，
喜乐是跟耶稣嘅救恩系有密切关系，
喜乐是跟耶稣的救恩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耶稣基督嘅降生对人类嚟讲咧，系一个大喜嘅信息。
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因为佢嘅来临咧系为全人类带来救恩。
因为他的来临是为了全人类带来救恩的。
路加福音二章十至十一节嗰度讲到，
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说，
天使对牧羊人说。
天使对牧羊人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给万民的，
是给万民的。
今日在大卫的城里，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是喜乐的重要的基础，
是喜乐的重要的基础，
亦都系旧约里边喜乐主呢、这个主题咧一个嘅延续同埋应验，
也是旧约里面喜乐这个主题的延续和应验。
咁我哋点样能够时时喜乐呢？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时时的都是喜乐的呢？
咁我有两点同大家分享嘅，
有两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第一点咧就系、
是，第一点就是
在主里常常喜乐，
在主里常常喜乐。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记载着，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当然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当然要靠着主常常喜乐。
你不靠主怎么可以喜乐呢？
你不靠着主你怎么可以喜乐呢？
但是这一句的希腊原文呢，
但是这一句的希腊的原文哈，
就是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
就是在要主里常常喜乐。
咁好多英文嘅版本咧，都将呢个原文咧系翻成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很多英文的版本就是把原文翻成了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意思就系你哋要在主里常常喜乐。
意思呢就是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
咁我认为咧，你哋要在主里常常喜乐咧，系更加忠于原文嘅翻译嘅。
那我认为呢，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是更加忠于原文的翻译的。
咁点样可以喺主里边，即系咁样喺主里边常常喜乐，又系咩意思呢？
那样在主里面呢，常常喜乐是什么意思呢？
喺主里常常喜乐嘅意思就系，我哋要因主嘅救恩同埋我哋与主嘅关系而喜乐。
在主里常常喜乐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因为主的救恩还有我们与主的关系而喜乐。
如果喜乐 是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的呢？
如果喜乐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的，
就没有人能够喜乐的了，
就没有人能够喜乐的
妈妈，
对不对？
因为我们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
因为我们是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的，
在家庭，在工作场所，甚至在教会都是，
在家庭，在工作上面，在甚至在教会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基于外在的环境，
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基于外在的环境的话，
例如基于别人的认同或者赞许，
比如说基于别人的赞同还有别人的赞许，
我肯定我们就不能够时时喜乐了，
肯定了我们就不能够常常喜乐了。
下一张，旧约先知哈巴谷，他对喜乐是不受到外在环境影响这一点呢有更彻底的看法。
旧约的先知哈巴谷对喜乐不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会有更加彻底的一个看法。
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收成，
橄榄树也不收成，
田地不出粮食，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救我的神喜乐。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尽管所有外在的支援都没了，
他就是说呢，尽管所有的外在的资源都没有了，
他仍然对神的能力，
他仍然对神的能力，
良善，
良善，
信实，
还有信实，
有坚定的信心，
有着坚定的信心，
相信神会保护他，
相信神会保护他，
并供应他所需的一切，
并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
下一张，腓立比书是保罗坐监的时候写的，
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的。
但是喜乐这个名词呢 Kara，
但是喜乐这个名词就是 Kara，
还有它的动词呢，
还有它的动词哈
Kairo、
就 Kairo，
它在腓立比书出现了十几次，
却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了十几次。
因此呢，有人称呼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一封喜乐的书信，
所以呢，腓立比书被人也称作为一封喜乐的书信。
但我问下你了，
但我问问你哈，
坐监可不可以开心？
坐在监牢里面，监狱里面，你会开心吗？
对人性是不可能的
如果就着人性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主里面呢却是可能，
但是在主里面是可能的。
下一张，因为保罗呢他喜乐的原因
因为保罗他所喜乐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他得到他想要得的东西，
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
而是因为主耶稣拯救了他，
因为是主耶稣的拯救，拯救了他。
是啊，
是的，
主耶稣在十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孽和应有应得的刑罚，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孽还有所应得的惩罚。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呢不至灭亡罪得赦免反得永生，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基础，
这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基础。
新约呢有很多这些的例子的，
新约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呢因时间关系呢我就举两个例子，
我因时间关系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就是撒该，
第一个例子撒该。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十节呢讲述一个很有钱的收税佬撒该的故事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讲述了一位非常有钱的一个收税的一个税吏长撒该的故事。
他被同族人鄙视，
他被同族人鄙视，
因为他身为犹太人，
因为他身为犹太人呢，
却为压迫他们的罗马政权服务，
却为压迫着他们的罗马政府在服务的，
做他们的走狗，
做他们的走狗，
还利用职权去剥削其他犹太人，
并且利用职权去剥削其他的犹太人，
收取超过他应该收的税钱，
收取来超过他应该所收取的税钱。
但这个撒该他仰望耶稣，
但是这个撒该他仰望耶稣的，
因为他听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事，
因为他听了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事，
他又知道耶稣就快要进入要进入耶利哥城。
当他知道了耶稣将要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呢，
但他即他知道耶稣将要进入耶利哥，
因为他知道耶稣将要进入耶利哥城，
因为他身材很矮，
因为他的身材很矮小，
他呢就很聪明，
他很聪明，
他就先爬上一棵树，
他先爬上一棵树上去了，
希望耶稣经过的时候呢，
希望耶稣经过的时候呢，
他可以亲眼见到耶稣，
他可以亲眼的看见耶稣，
不会被人群的阻挡视线，
不会被人群不会被别人阻挡的视线了哈。
路加十九章五节记载呢，
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五节记载着，
耶稣到了那里呢，
耶稣到了那里，
就是那棵树的下面，
就是撒该所在的树的下面了，
他就抬头望撒该，
他就抬头看着撒该，
就对他讲，
对他说，
撒该你快点下来啦，
撒该快下来，
他很温柔的我
撒该快下来
啊，我今日咧系必须住你家。
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
耶稣好像预先就知道撒该会在树上等他经过一样。
耶稣好像他预先就知道了撒该在树上等着他。
有没有留意耶稣甚至知道他的名字？
有没有留意啊？耶稣甚至知道他的名字。
如果你是撒该，你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你是撒该，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你一直都被人家鄙视。
你一直都被人家鄙视哈。
被孤立。
被孤立的。
被拒绝。
被拒绝了哈。
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
没有人愿意做你的朋友。
但耶稣他看到你。
但是耶稣他看到你了。
他为你停下脚步，
他为你停下了他的脚步。
他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知道你的什么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拒绝你，
他没有拒绝你。
他甚至想成为你的客人，
他甚至想成为你的客人。
他同你同台吃饭，
他想和你同桌吃饭。
按照中东的文化呢，
按照中东的文化哈，
屋里面有客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家里面有客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跟我们现在不同。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哈。
有客人我觉得很辛苦，要打扫。
有客人是不是觉得很辛苦要打扫，是不是
要招呼
还要招呼什么的啊。
但对撒该来讲呢，
但对撒该来说哈，
耶稣来他家里一个意义是很大。
耶稣来他的家里的对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他可能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马太曾经是一个税吏。
他也可能知道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马太也曾经是一位税吏。
又或者他又曾经听闻耶稣经常同啲收税的人同埋其他不受人尊敬的人在一起。
也或者他可能听闻过耶稣经常跟一些其他的税吏还有一些不被人尊敬的人经常在一起的。
向他们传讲神的福音。
向他们来传讲神国的福音。
那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来呢，
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啊，
好像是关乎呢撒该寻找耶稣的故事，
似乎是关乎撒该寻找耶稣的故事，
但其实呢是更多关于耶稣寻找撒该的记载。
但其实更多的是关于耶稣寻找撒该的记载。
其实很大可能，其实我相信是耶稣是特意进入耶利哥城。
其实很大可能，或者我相信耶稣就是特意的进入耶利哥城的，
特意经过撒该那棵树，
特意的经过撒该所爬上去的那棵树啊。
耶稣对撒该的仁慈，
耶稣对撒该的仁慈
接纳，
接纳
导致撒该悔改，
导致了撒该悔改了，
接受他为救主，
接受了他为救主。
不单只是接受耶稣为一个客人，
不单单他是接受了耶稣为一个客人哈。
圣经怎么记载撒该的反应呢？
圣经上怎么记载撒该的反应的哈？
他就急忙下来，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他欢欢喜喜就是因为他得到主耶稣给他的救恩。
他欢欢喜喜的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主耶稣给他的救恩。
好，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就是伊索匹亚太监，
就是伊索比亚的太监。
你从使徒行传八章25节至40节就有记载关于上主怎样引导腓力向这个太监传福音的经过。
在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的八章25到40节，你可以看得到有关上主的使者怎么样来引导呢腓力比向这个太监来传福音的经过。
他们两个人本来不识的，
他们两个人本来是不认识的，
但是神的使者就引导腓力，
但是神的使者他引导着腓力，
使他在旷野的路上跟这个太监相遇，
使他在旷野的路上可以跟这个太监相遇，
又带领腓力去为这个太监解释圣经，
又带领着腓力来为这个太监来解释圣经，
让他明白以赛亚书53章7节是什么意思，
让太监呢明白以赛亚书的53章7节的是什么意思。
我做漏了个 PPT 没打个经文出来，我现在读啊，
我现在读一下这个经文啊。
他像羊被牵去宰杀，
他像羊被遣去宰杀，
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他卑微的时候
得不到公义的审判，
得不到公义的审判。
谁能述说他的身世？
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呢？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
那个太监不明白这段经文所讲这个受苦的仆人究竟是谁啊？
那个太监他不明白这个受苦的人到底是谁哈？
腓力就帮助他去明白，
腓力就帮他去明白
这段经文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就是为世人背负罪孽的耶稣基督。
这里那位受苦的仆人呢，就是为罪人救赎的基督。
上主跟住呢，又让他们在旷野的路上遇到有水。
上主又让他们在旷野的路上遇到了有水，
于是腓力就为他受洗，
于是呢腓力就为太监受洗了。
那这个故事怎样结束呢？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结束的呢？
他们从水里上来，
他们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
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
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
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上路，
就欢欢喜喜地上路。
他为什么能够欢喜上路啊？
他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地上路啊？
是耶稣的救恩使他欢欢喜喜地上路，
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使他可以欢欢喜喜地上路了。
欢欢喜喜这四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的，
欢欢喜喜在原文上只是一个字一个词，
就是跟你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要常常喜乐，这个喜乐这个一个字是相同的字的、
啊、就是在腓立比书呢这里说的常常喜乐是同一个词。
耶稣的救恩所带来的喜乐呢，其实是贯穿整个教会历史的。
耶稣的救恩所带来的喜乐，其实穿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的，
直到今日，
一直到今天。
我跟住呢就有一个见证，真人真事的见证，但是就不是圣经里面的见证。
我接下来有个真人真事的见证，但不是圣经上面的见证。
就是雅各牧师。
我们也请雅各牧师。
是我丈夫哈。
是我丈夫哈。
你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听过这个见证，但很多人都没听过。
你们当中有些人听过这个见证，但很多人还是没有听过的。
他怎样？他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呢？
他怎么样跟喜乐是有关系的哈？
是我平时在你们当中用英文讲道，今天我老婆呢就叫我用广东话讲见证，希望我的比较生手感的广东话可以都可以听得明白、
啊、我平时在我们当中是用英文来跟大家来 讲道的哈，来分享的，但是今天呢我太太要求我用广东话，用我生锈的广东话来跟大家讲、啊、希望大家可以听得见，听得懂吗？
我在1978年、参加了一个聚会，
我在1978年参加了一个教会一个聚会，
是讲基督徒的喜乐，
是讲基督徒的喜乐的。
那时我是26岁，
那时候我26岁哈。
讲完话基督徒会有内在的喜乐，
讲员说基督徒会有内在的喜乐，
但是我那时呢没喜乐，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喜乐的，
相反我有好多好多嘢唔开心嘅。
相反呢我有很多很多是不开心的事的。
我妈妈病得好严重，
那时候我
几个月之后就死咗。
啊我母亲病得很严重，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我又希望有女朋友。
我也希望我有女朋友啊。
但是我找唔到。
但是我找不到。
仲有。
还有哈。
我唔明白点解神用一个咁奇怪嘅方法去赦免人嘅罪。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用那么奇怪的一个方法来赦免人的罪。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用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来救世人呢？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有必要让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呢？
同埋点解一个人的死可以救所有的人？
还有啊，一个人的死为什么可以救得了所有别人呢？
我认为呢成一次缺乏逻辑。
我认为这一切的事情就缺乏了逻辑啊。
那晚我决定不再做基督徒。
那天晚上我决定我不再做基督徒。
那晚我回到家之后。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之后呢，
我越来越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同埋一个很严肃的决定。
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做了一个很大而且很严肃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我生命的基础想了。
我决定我在生命当中。
我觉得非常不好。
哦，我生命的基础，我觉得我的生命的基础哈，嗯，哦，我觉得我的生命的基础就已经没有了，我没有了我的生命的基础了。
我觉得我一直所信的变得无意义。
我觉得我一切所信的，原本所信的就变毫无意义了。
如果上帝不存在，其他所有的嘢有乜嘢意义呢？
如果上帝都不存在了哈，其他所有的别的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点解活着？
我为什么活着呢？
我为乜嘢而活呢？
我为了什么而活着呢？
唔知道答案，让我内心好唔不安。
就不知道答案，让我的内心非常的不安。
我决定俾呢位神最后一次机会。
我就决定了给这位神最后一次机会哈。
我坐在祈祷。
我坐下来祷告。
我话。
我说了。
神啊。
神啊。
如果你系真嘅。
如果你是真的。
求你赐我喜乐。
请你赐给我喜乐。
你们可以说我在试探神。
你们可以说我在试探神。
是啊。
对的。
你们不要随便做。
但你们不要随便这么做啊。
但是我相信神明白我的痛苦。
但是我明白神明白我的痛苦。
所以施恩给我。
所以他施恩给我了。
祈祷完了之后。
祷告之后呢。
好似有人喺我黑暗嘅心里边开咗灯一样。
好像啊，有个人在我黑暗的心里面开了灯。
我整个人都充满喜乐。
我整个人都充满了喜乐。
这个奇妙的经历。
这个奇妙的经历呢？
四十年后的今日，我仍然记得。
四十年后的今天呢，我还是仍然的记得的。
我那时已经有讲方言的恩赐。
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有说方言的恩赐的。
但是好耐冇讲。
但是很久没有说了哈。
我那晚再开始用方言祈祷。
我那天晚上就用方言来祷告了。
我脑海出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样
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记载着。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我知道我们可以继续。只是用脑做基督徒。
我知道啊，我不能够继续只用着脑子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了。
我要在生活上做一个基督徒。
我要在生活上做一个基督徒。
我明白是时候做宣教士。
我明白是时候要当宣教士了。
我已经有这个护照几年。
我已经有这个护照好几年了。
我那时会很快毕业。
我那个时候很快就要毕业了。
所以是时候写信给挪威差会。
所以呢，是时候写信给挪威的差会。
申请做宣教士。
申请做宣教士。
咁之后嘅嘢就系个故事啦。
啊，之后的事情就是发生。
大家听了两个圣经的例子，同埋一个真人真事的例子啊！
大家听了两个圣经上面的例子，还有一个真人真事的例子哈。
我就用诗篇十三篇第五节总结上面三个例子。
我以诗篇十三篇的五节来总结上面的例子。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们只是可以能够在主里面来到常常喜乐。
我们只能在主里面才可以常常喜乐。
第二点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
然后呢，第二点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了。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除了我们在主的关系里面喜乐之外呢，凡事谢恩都是一个秘诀来的。
除了在主里面，在主的关系当中常常喜乐之外呢，凡事谢恩也是其中的一个秘诀来的。
我仍在这里学习，但是我真的经历到凡事谢恩能够带给我喜乐的。
我仍然在学习啊，但是我真的可以经历得到凡事谢恩能给我带来喜乐。
当我早上起床打开眼睛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新的一日。
当我早上起床，我打开眼睛的时候，我感谢神，他给了我新的一天。
我吃早餐的时候，我感谢神赐给我食物，又给我健康可以享用食物。
当我吃早餐的时候，我感谢神赐给我饮食，也感谢神可以给我健康，可以享受食物。
当我工作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工作的能力，又给我在和平的国家生活。
当我工作的时候呢，我感谢神给我工作的能力，也感谢神给我在和平的国家生活的。
当我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家人，使我在这个世上不孤单。
当我和家人一起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家人，让我可以在这个世上不孤独。
当我同朋友一起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友谊。
当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友谊。
当我在教会崇拜的时候，我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女，同埋给我这么多弟兄姊妹。
当我在教会和大家一起崇拜的时候，我感谢神，他让我成为了他的儿女，也给了我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当我晚上休息的时候，我感谢神一天的保守，又给我有瓦遮头，可以睡在这么舒服的床上面。
当我休息的时候呢，我感谢神一天的保守啊，也可以让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可以躺在舒适的床上休息。
我的一天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顺畅。
我的一天啊，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的顺畅。
我吃的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丰富。
我吃的可能没有别人的那么丰富。
退休金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多。
我的退休金可能没有别人那么多。
我的公寓没有其他人那么大。
我住的地方，我的公寓可能没有别人的那么大。
我休息的床可能没有其他人的床那么贵。
我睡觉的床可能没有别人的床那么贵。
但我仍然能够因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感恩。
但是我仍然可以因为神所赐给我的这一切而感恩。
成熟的祈祷除了求神帮助之外，
成熟的祷告呢，除了求神的帮助之外，
还要包括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也要包括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感恩能够帮助我看到并欣赏我有的，而不是我没有的。
感恩可以帮助我看到并且欣赏我有的，而不是我没有的。
感恩使我没那么容易发脾气或者去挑剔其他人。
感恩使我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或者去挑剔别人，
有助我同其他人建立正向嘅关系，
有助于我与其他人建立正向的关系，
使到原本可能困扰我嘅人或者事情呢，
使得可以原本可能困扰着我的人和事情，
一因此变得冇乜大不了啫，
也会因此而变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Let go，
让他吧
，
就是任由他吧，不要理他了，
真的。
是真的，
感恩，感恩越多，喜乐也都越多，包容别人的心也越大。
感恩的越多，喜乐也就越多了，而且呢，包容别人的心也就越大了。
感恩少，喜乐也少，包容别人的心也越少。
感恩的少的话呢，喜乐也会少，而且呢，包容别人的心也会小。
你可以去试试。
你可以试试看哈。
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保罗他用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来去解决教会里边不和的问题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明白呢，为什么保罗要说要用常常喜乐来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了哈。
好啦，第三部分 去到结尾啦。
到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看结尾了。
我们无法控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决定怎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来去面对这些事情。
我们如果能够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呢，
如果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呢，
对人的态度就会较正面，
对人的态度会比较正面的，
就会少同人斤斤计较，
就会比较少去跟别人斤斤计较，
又能够以耶稣的温柔和谦卑，
也可以用耶稣的温柔和谦卑
对待同我们持不同意见甚至同我们不友善的人，
对待着我们跟我们不同意见呢，甚至对我们不友善的人。
在主里面常常喜乐也都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各种苦难和挑战，
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呢，也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着人生的各种的苦难还有挑战。
好，在结束讲道前呢，我要补充一点，
在结束讲道之前我补充一点，
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呢，并不是否定我们的人性，
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并不是说要否定我们的人性，
又不是否定我们的困难，
也不
重担、焦虑同埋各种苦难，
也不是说要否定我们的困难啊、焦虑啊、重担啊，还有各种苦难。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会难过了。
我们当然会难过的，
当然会感到痛苦啦。
当然会感到痛苦的，
这个是人性，
因为这是人性啊。
我们不是因为痛苦和悲伤而喜乐，
我们并不是因为痛苦还有悲伤而喜乐，
而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救赎的儿女这个关系而喜乐，
而是因为我们上帝的儿女这个关系而喜乐，
这个关系是我们人生的锚
这个关系呢，是我们人生的锚。
虽然我们在人生里面会遇到惊涛骇浪，
虽然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惊涛骇浪，
我们不会好像没锚的船，
我们并不会像没有锚的船
随处漂流，
随处的漂流，
迷失方向，
迷失方向。
因神给我们的应许和帮助，
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和帮助呢，
我们在黑暗里面仍然可以呢，以谦卑和感恩的心祈祷。
我们在黑暗当中仍然可以以谦卑还有感恩的心来祷告。
在黑暗里面仍然可以见到曙光，
在黑暗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到曙光。
神赐给我们的平安使我们的心踏实，
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使我们的心可以踏实
安稳，
安稳，
忍耐地去等候神的帮助的来临，
忍耐地来等候着神的帮助的来临，
就好像诗篇23篇这样说，
就好像诗篇23篇所说的，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天父啊，
天父啊，
我们带着一股充满感激的心来到你面前，
我们带着一颗充满感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并渴望永远因你而喜乐，
并渴望永远的因你而喜乐。
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你的话语提醒了我们，
在任何的情况下面，
在任何的情况下面呢，
我们都能因认识你，
我们都可以因为认识你，
同埋你透过耶稣基督所俾我哋嘅救恩而揾到喜乐。
还有呢，你透过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而找到喜乐。
主啊，我哋嘅生活可能充满挑战。
主啊，我们的生活可能充满着挑战。
有时好容易忽略你嘅善良。
有时候很容易忽略了你的善良。
今日我哋选择将目光集中喺你身上。
今天我们选择将目光集中在你的身上。
你系所有欢乐同埋希望嘅泉源。
你是所有欢乐还有希望的泉源。
请帮助我们记得，
请帮助我们记住，
我们的处境并不能够为我们的喜乐下定义，
我们的处境并不能为我们的喜乐而下定义的。
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即使在试炼当中也都能够结出喜乐的果子，
使我们即使在试炼当中也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
教导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教导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并每天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
并且每天来数算你的恩典。
我们祈求，
我们祈求，
我们因你的救恩而喜乐，
我们因你的救恩而喜乐，
我们亦都能够成为其他正是寻找意义和目的的人的希望的灯塔。
我们愿我们能够成为正在寻找的意义还有目的的人的灯塔。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